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主持人唐曼。我们上一辈或再上一辈的父母都经历过战争、饥荒和贫穷落后，很多人都没有文化，但在他们心中依然有最朴素的好坏标准。唐曼，我从小到大对父母教育孩子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好的学不会，尽学坏的。不过为何那么小的孩子好的学不会，坏的不学就会？这不仅是他们，可能是历代父母都很难搞明白的一件事。今天透过圣经让我知道，这是人的罪性使然。即便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敬畏之心，也会拿圣经人物的失败、犯罪，轻易地给自己的罪错找理由和安慰，而对应该学习的地方，又会以自己的软弱渺小作为学不会的借口。求圣灵时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里面常常需要悔改的恶念。接下来请听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穿越圣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里边，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20:1-21:8的内容。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第20讲述了亚伯拉罕搬到南地，定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后来他和家人前往基拉尔，亚伯拉罕重蹈覆辙，在人前跟撒拉以兄妹相称，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结果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神亲自在梦中向亚比米勒说话，阻止他亲近撒拉，免得他得罪神。神吩咐亚比米勒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并警告他，如果不按照吩咐去做，后果将会十分严重。亚比米勒选择顺服神的吩咐，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又送上了大礼作为道歉和补偿，这反映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原来当亚比米勒娶了撒拉之后，他就患病，他的妻子女仆也患病，不能够生育。现在神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把咒诅从他们身上给除去了。创世纪第20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定地仰望和信靠神， 神掌管着一切，神也眷顾和祝福着每一个愿意悔罪归向他的人。好，创世纪的第21章的1到8节，讲述亚伯拉罕等了25年，终于得到了神应许赐给他的儿子。整段经文围绕着以撒的出生来去叙述。以撒出生之后呢，撒拉从心里边发出了欢笑。她和她的丈夫都年纪老迈了，在人看来，他们是不可能有孩子的。可是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呢？从这段经文，我们再次认识到，神他是大能的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应许的。我们在侍奉中所需要的就是忠心，不断的默默耕耘，那么时候到了，我们的劳苦一定不会突然。怎么样可以忠心呢？关键是在于对神要有信心。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1章剩下的部分。创世纪第21章9节和10节记载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自从以撒出生之后，这个家庭就开始有很多的麻烦。我们看到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取笑以撒，以实玛利的天性和性格就开始暴露出来了。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以实玛利看起来像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因为他养尊处优，没有人跟他争宠，就连母亲夏甲都觉得母凭子贵。但现在家里边突然多了另外一个男孩以撒，以实玛利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28到29节，保罗他清楚地说明，以实玛利预表信徒在信主前的第一次生命，也就是属肉体的旧性情，而以撒则预表信徒信主之后受圣灵洗礼的重生，也就是信主后的新性情。这也说明信徒有两种性情，在信主之前，旧的性情一直在控制着你，但是当你因信主耶稣而生命有所改变的时候，你就有了新的性情。所以当你领受一个新性情的时候，麻烦往往会出现。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19节论述旧的性情和新的性情发生冲突时，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新的性情不希望你去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可是旧的性情却怂恿你违背神旨意来去做世人所喜欢的事情。新旧两种性情如同两股敌对势力在互相的打架，争夺对你的主宰权。你必须要决定自己要按哪一种性情的意思来去做。在这个世上，你必须决定顺服神。要么你让圣灵在你的生命中运行，要么你就让肉体来去控制你的生命。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没有第三个选择。因此，我们必须靠主来去战胜旧的性情，这就是属灵征战。那么同样的道理，当亚伯拉罕的家里出现矛盾冲突时，这里的经文说要他把使女所生的儿子给赶出去。创世纪的21章第11节记载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以撒出生之后，撒拉要求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感到很忧愁，一方面他不想得罪妻子撒拉，而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够按照撒拉所要求的去做，因为这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律例，属于不道德的行为。 他是有责任抚养妾所生的儿子的。另外，他也真的舍不得已是玛丽，放不下十几年的父子情。就肉体来说，已是玛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在家里边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他现在是一个少年，亚伯拉罕也挺喜欢他的。当然，如果要把他给赶走，亚伯拉罕有些于心不忍。我要再次指出，之前我说过，神并不喜悦亚伯拉罕和撒拉所做的事，神不悦纳以实玛利。悖逆就是罪，神不喜悦这样的事。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很伤心的。但是为了缓和家庭里的矛盾，他必须把那个男孩给赶走。可怜的撒拉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大儿子天天嘲笑自己的儿子以撒。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他十分忧愁。作为一个信徒，你不能在两种性情中来过和谐的生活，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雅各书的一章第八节记载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就解释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心怀二意，摇摆不定，没有安全感的原因。他们一方面想随从世界，另一方面又想跟随主。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信徒不可以这样做。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记载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希腊人有一种比赛，他们把两匹马并排在一起，骑马的人一只脚踏在一匹马上，另一只脚踏在另一匹马上。比赛开始了，如果两匹马保持齐头并进的话，那这场比赛呢一定很精彩。信徒有两种性情，就像参加比赛的两匹马，一匹白马，一匹黑马。如果他们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齐头并进的话，那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却偏偏背道而驰，因此信徒就要决定究竟要跟哪一匹马的方向走了。究竟我们要在旧的性情里边活着，还是在新的性情里边活着呢？圣经吩咐我们要降服自己。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记载说，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继续在罗马书的八章三节和四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由此可见，唯有依靠神所赐的力量，才能战胜旧的性情，也就是肉体上的罪性。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个性呢，就开始显露出来了。他这种性情在以后他那个民族中也彰显了出来。他那个民族是一个充满敌意而且攻击他兄弟的民族，这就是历代以来在以实玛利的后裔身上所看见的一幅图画。从以撒的出生，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同样都是出于神的应许。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并对他说，我要赐给你和撒拉一个儿子。神的这个应许在25年之后，因着以撒的出生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记载说，神对以色列民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说，当那天来到的时候，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再次印证了神的应许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同样都是出于神的应许。第二，以撒的出生和基督降生这两个应许并不是立即应验，而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最终成就的。实际上，从神应许以撒出生到他真正生下来，这中间相距了25年。神应许过会有一位弥赛亚的出现，出自大卫的后裔，但是到耶稣真正降生，相隔的时间有近1000年。我们必须牢记，不管等多久，神的应许呢，必定会实现。好，第三，以撒的出生和耶稣的降生这两件事都是神迹。你还记得吗？耶和华的使者在前往索多玛的途中去探访亚伯拉罕，他们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宣告说他们将要生以撒。撒拉听了就暗地里在笑，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同样，当听到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消息的时候，谁是第一个发出疑问的人呢？就是玛利亚自己。路加福音1章34节记载说，当天使向他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第四，以撒和耶稣在出生之前都是神仙取好名字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得到他们要生一个儿子的消息时，神立刻就告诉他们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叫以撒。至于主耶稣的降生，我们晓得他也是在出生之前就有了名字。马太福音1章21节记载说，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第五，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都是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发生的。在创世纪21章第2节记载说，到了神所说的日期，撒拉就生了以撒。我们留意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章第4节他所说的，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好，第六，以撒和耶稣作为儿子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乐。创世纪的21章第3节说，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神向他宣布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喜笑，当时可能他还不太敢相信，但后来以撒的出生这件事情就带给他喜乐了。马太福音3章第17节记载，父神从天上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两个儿子都给他们的父亲带来喜乐。在创世纪的21章12到21节，我们看到神很恩待亚伯拉罕以及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创世纪的21章12节记载，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神不会悦纳以实玛利作为他所应许的那个儿子的。神安慰亚伯拉罕，叫他不用为以实玛利和夏甲忧愁。神吩咐亚伯拉罕按照撒拉所说的去做，神他是一定会看顾和保守以实玛利的。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吩咐，按照撒拉的心愿就赶走了夏甲和以实玛利。创世纪的21章第13节记载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好，神说过，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 所以呢，神现在说，将来有一个大国也要从以实玛利这个男孩而出。对于创世纪的21:9-13这段经文，或许呢你会有疑问了，亚伯拉罕赶逐埃及人夏甲以及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这件事情合乎情理吗？这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从事件的起源来看，这件事原本出于撒拉建议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生以实玛利。可是夏甲一旦怀孕，就不把主母撒拉放在眼里边，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女人的战争一触即发。第二，从家庭关系来看，以撒出生之后呢，全家进入新的紧张局面，每个人都不快乐。撒拉不快乐，因为他不愿以实玛利夺走家产。夏甲不快乐，因为他虽然为亚伯拉罕生子，却在家中没有地位，没有名分，没有未来。以实玛利也不快乐，因为他虽然是亚伯拉罕亲生的儿子，却不被当家主母撒拉所喜欢。以撒也不快乐，因为他虽然是亚伯拉罕与撒拉年老所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他有一个不友善的兄长，总与他不和。最后亚伯拉罕也不快乐，当全家人都不快乐的时候，这个老父亲怎么能够快乐的起来呢？第三，从神的观点来看，此事在乎神的预定和拣选。创世纪一再强调，唯有从应许所生的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应许之约的一切福分。在新约加拉太书4:28-30，保罗论到这件事的神学意义时，他指出，你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因此经常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只考量是否合乎情理。那么圣经的思想更是要问，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人往往只看一面，神却是看全面。面对棘手问题时，属神的人应当全面思考解决方案，不但要合情、合理、合法，更要合乎神的心意。创世纪21:14-21记载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好，圣经从此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提到以实玛利这条支系了。今天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就是他的后裔。夏甲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别是巴的旷野位于亚伯拉罕所在的基拉尔的东南边，是迦南最南端的地方。或许夏甲计划带以实玛利回埃及，也就是他的娘家，但是因为心力交瘁，就失去了前进的意志。当他的水喝光之后，他就准备一死了之。 他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然后他就哭了起来。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并且安慰他。他赐下一个应许给夏甲，神一定会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的。最后呢，神让夏甲看到了水源，帮助他和以实玛利渡过了难关。神按照他所应许的帮助以实玛利，并与他同在。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经历，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遇到迫害和危难的时候，我们要向神去呼求，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当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不等于说他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来去帮助我们，但是神会按照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法来去回应我们的。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些人听说信耶稣得永生，觉得基督信仰真好，于是他们口上愿意认上帝为天父，认耶稣为主，但同时他们的心里不愿放弃对繁华世界的追求，所以除了星期天去教会礼拜，平日里他们的全副心思都放在了努力打拼事业，忙着追逐成功。如此投机式的基督徒，结局会怎样呢？请到良友网站《穿越圣经》节目留言板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穿越圣经》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欢迎关注收听并转发。请提前阅读创世纪第21:22-22:10的经文。明天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是普通的。